保洁员此致信走红的，不解为啥火。金庸最强的三个人都是扫地的。百度热搜挂着一条一位保洁员的手写辞职信突然走红，记者找上门问他怎么看，他回答：“我也不明白为啥火。”这句话比辞职信本身更让人停下来想一秒，因为它正好是金庸笔下出现的最平凡的一种人的口吻，干着最不起眼的活，被周围所有人忽略，问起他自己时还一脸困惑。我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金庸把这套叙事写过三遍，三本不同的小说，三个不同的山门，主角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人。第一遍，少林藏经阁，那个叫不出名字的扫地僧。天龙八部后半部，少林寺藏经阁来了几位读者，来的不是普通读者，是吐蕃国师鸠摩智，雁门关下的契丹武士萧远山，姑苏慕容氏家主慕容博，三个人放在江湖任意一个角落，都是能挑翻一片人的存在。他们在藏经阁碰头，话不投机就要动手。这时，一个老和尚从阁子的角落走出来，劝架。旁边的玄音、玄生、玄垢、玄净，这都是少林寺最顶级的高僧。一看，皱起眉头。这位老僧服色打扮，乃本寺操职杂役的服侍僧，怎能有如此见识修为？金庸特意补了一段，说明这服侍僧是什么身份。服侍僧虽是少林寺僧人，但只剃度而不拜师，不传武功，不修禅定，不列玄会虚空的辈分排行，除诵经拜佛之外，只做些烧火、种田、洒扫、除工、土木、粗活。翻译一下，连少林寺最顶层的高僧都不认识他。他在藏经阁里干的活是烧火、洒扫、土木、粗活。然后这位操职杂役的服侍僧出手了一下，一掌打死萧远山，一掌打死慕容博，再一下子把两人救活。两个搅动江湖几十年的顶级高手当场拜他为师。打完，他不解释来历，不报名号，转身继续扫地。整本《天龙八部》他没有名字，读者私下叫他扫地僧。第二遍，华山思过崖后山，那个种菜的老头，笑傲江湖中段。令狐冲被罚，思过崖面壁，半夜遇到一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隐居者，住在后山，平时砍柴种菜。令狐冲第一次见他，没觉得他是哪个等级的人物，只是聊了几句。老头说：“你那剑法不行，太死板。”令狐冲不服气，老头随便比划了几招，然后令狐冲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从一个二流剑客一夜之间变成日后能让左冷禅都头疼的人。这位老头叫风清扬，当年华山剑宗的太上长老，独孤九剑的传人，金庸宇宙里无招胜有招的全部理论由他经手，任何招式他都能拆。而他选择干什么？住在思过崖后山种菜。教完令狐冲，他消失，再也没露过面。剑宗气宗的恩怨他不参与，五岳并派他不出席。江湖里追杀令狐冲的所有人，从头到尾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活着。风清扬没解释过为什么他要藏起来，金庸也没替他解释。第三遍，武当山顶，那个百岁的老道。《倚天屠龙记》写道，张三丰已经100岁了。中原武林公认的顶级高手，开宗立派的祖师，太极拳的发明者，江湖大事必请他出席。但他在山上日常做什么？扫院子里的雪，烤东西给徒弟吃。看着张无忌从一个被寒毒折磨的孩子长成明教教主，和七个徒弟一起住，没架子，话絮叨。碰到强敌，他出手；不碰到，他就是个普通老头。整部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他动手不超过5次，武功对他来说是必要时才用的工具，不是身份证。这套扫地高手叙事为什么一看就被打动？金庸笔下的强者分两类，一类是声势造得很大的东方不败、任我行、左冷禅，这些人出场要排场，过招要报名号，杀人要立威； 另一类是把自己藏在最低姿态里的扫地僧、风清扬、晚年的张三丰。这一类共有两条。第一，不解释。扫地僧打完，两个顶级高手没给任何人交代来历。风清扬教完令狐冲就走，没告诉任何人自己还活着。张三丰百岁高龄，没说过一句，作为一代宗师，我怎么看？第二，不让你知道他是高手。扫地僧让自己看起来是个杂役，风清扬让自己看起来是个山民，张三丰让自己看起来是个普通老道。把高手两个字主动藏起来，是这一类人共有的本能。回到那位保洁阿姨，她的不明白为啥火听起来朴素，但和扫地僧的打完转身就走是同一种语法。她不解释，不张扬，不知道自己被仰视。走红的不是那封辞职信，走红的是这种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活的反差。你拍我，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。金庸用三本不同的书，三个不同的山门写过同一件事。真正的高手，第一不解释，第二不让你知道他是高手。我们一看到这种新闻就停下来，多半是因为这套叙事我们读了一辈子。